荣耀归于至高神。我们继续的一同站立，为今天的主崇拜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我们是蒙了你大恩的罪人，感谢你在新的一年里面继续的保守和看顾你的教会，你保守你的儿女，赐福你的儿女。今天这个主日，这个大日里面，你的儿女仍然可以一同的聚集去敬拜你，去瞻仰你的美，归于荣耀于你，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阿爸父啊，我们祈求你洁净赦免你儿女一切的罪恶过犯，怜悯你儿女，无论是身体的还是其他的一切的软弱。父啊，求你扶助我们，使我们无论是经过死因的诱惑，我们也不怕遭害，用你的杖来安慰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父啊，祈求你在这时代里面也兴起你的教会，特别保守和祝福这讲台的施工。愿阿爸父你赐福小小的天赐教会里面站讲台的长老牧师还有执事，愿阿爸父你的灵特别与他们同在，愿阿爸父你的圣灵亲自在这里自由的运行。阿爸父啊，也祈求你我们今天将讲道正道的张福大牧师恭敬的交托在你的手，愿阿爸父你借着你的仆人向你的儿女传讲你的真理，传讲你的福音。父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到今天为止，这马太福音的系列正道已经去到第40讲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也看到这40讲里面讲到这个世人，这个世界对大君王的抵挡也有很多讲了，已经讲到将近第9和第10讲。父啊，我们感谢你。父啊，虽然如此，我们知道你是掌管万有，你也是创造万有，你知道万人的心。愿阿爸父你在这里使我们心里面得聪明的智慧，赐给我们有信心去与所听的道调和，也求阿爸父你怜悯，使我们能够行出来，洁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罪，也祈求你保守和怜悯啊今天我们能够来到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求阿爸父你看顾他们的脚步，随着他们的脚中施恩典给他们，也随着他们的脚中施恩典赐福对他们与他们接触的人啊，好使他们啊，好使我们都一同的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父啊，感谢你，赞美你。我愿一切荣耀颂赞国度权柄全然归于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求阿爸父垂听我们这样不完全和不配的祷告，我们如此仰望祷告乃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灵。当时正道的主题是马太福音的第40讲对君王的排斥，论末世危机，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的25到51节。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
若有人对你们说那基基的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那基基的在会幕中，你们不要信。
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尸首在哪里，阴面具在哪里。
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
那时人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能在天上的灵降临。
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
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了吗？当主日他们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下面近了。
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时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在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
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
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要将吃喝加息，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
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
那时两个人在田里，娶去一个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推磨，娶去一个撇下一个。
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
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
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主人来到，人家分粮给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他若拿我不信说，我的主人必来的事，
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
再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大仆人的主人要来。
一起读，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好，我们就来到春节后的第一个礼拜天啊。那我不知道大家春节期间你们大家见面就听到的彼此的祝福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新年好。
新年好啊。哎，属灵一点的呢？新年蒙福。我记得我跟有些人发的叫除夕感恩，新年蒙恩啊，就是说要感谢过去的一年啊，然后迎接新的一年。那我呢，作为一个牧师长的讲呢，按照我今天的信息，我送给大家新年的祝福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呢？恭喜大家，离主来的日子更近了一年，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所羡慕的，我们是确实我们来到新的一年，上帝给我们新的恩典。但我们更思考什么呢？确实这话是不假的，就是疫情一年过去了，确实主来的日子什么更近了。为什么我要这样祝福呢？这是真的一个祝福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没有任何一个祝福比一个祝福更大的。而且呢，也是我今天，因为最近我们讲到主题，对不对？也是我那我们最近在思考什么呢？就主耶稣在世的最后一个礼拜。那在最后一个礼拜呢，那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第一日，也就是说耶稣骑驴荣耀进入耶路撒冷，这是礼拜日。然后呢，礼拜一呢，耶稣基督洁净圣殿，咒诅无花果树，来显出他作为弥赛亚的权柄。这个权柄，他不仅是个对他的选民、他的子民有权柄，对宇宙万物都有权柄。这个权柄，他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的一个君王的权柄。所以他这个普世性的一个掌管者。所以呢，他洁净圣殿，那是关于他自己的荣耀，他自己的一个圣洁。那也咒诅花果树，来让我们看到上帝他的权柄。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礼拜二是主耶稣在世最后一个礼拜最多的一个内容是什么呢？叫辩论训勉。为什么要辩论呢？耶稣基督是以一个温和的态度，其实你知道吗，在第一礼拜二所面对对象是什么对象啊？都是你抵挡耶稣的人，都是要将来要面对上帝的定罪的审判的那些以犹太人为主的各种类型的人。等会我们要再理一理。其实礼拜三呢，他是隐藏退休的，所以礼拜三那一天，耶稣在世上的最后一个礼拜三，他是隐藏的，来见最后晚餐啊。这是礼拜五呢，就受死安葬。那礼拜六呢，他安息日，遵守安息。那礼拜日呢，他复活了。这是我们最后啊。那我们看到什么呢？那我们看看。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用了弥赛亚的末位淘汰，什么概念呢？就是其实耶稣让我们不断的看到更多的人担 约临近耶稣基督将要被抓的那个日子，一系列的人在抵挡耶稣，他们面临将来要面临那些永恒的审判。我们来看到，我们很快的过一下，我们耶稣基督在这一段经文，在你最后的这个讲道里面，他要淘汰以色列那些蛮虫的群众啊！我告诉你，这个将来是可能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啊，包括了等一会我要讲到这个是偶像住在圣殿里，可能一种情况。那还有第二种情况呢，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不一定注意到的，特别是对我们这些在这种独裁统治的国家里面所面对的羡慕的另外一种政治体制，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危险，也有可能。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以色列蛮虫的群众，这是要被淘汰的第一类人。第二类人呢，我们看到了是以金钱为得利门路的商人，就要被主耶稣基督未来的审判所定罪的第二批人。他们把所谓的特别的现在以金钱至上，一切都以你赚钱为衡量你成功与失败，所谓的世界首富也好，这些竞争这种世界五百强也好，这些一系列的以金钱为得利门路，当然那个商人应该做生意，但我们讲到在教会里面要小心，或者打着这个以金钱为得利门路的商人，这是我们看到耶稣洁净圣殿。第三，以祭司长和文士为代表的宗教权贵，这个是我们看到了将要被淘汰掉的啊，这个我们看到他花的耶稣基督用了几个事件来让我们明白。这时候第四种是加在他们，不但以祭司长为代表的宗教权贵，也民间长老为代表的世俗权贵。我们看到了叫什么政教联合的这样的一个雏形不断的显明出来。我们看到这就是一个危机啊，这是我们看第四种，耶稣在用了也是几个很大的一个比喻啊，用几个连续的比喻来表达了这些祭司长、法利赛人为代表的宗教权贵和民间长老为代表的世俗权贵的他们的联合，最后会给为主把他们就把耶稣基督亲手交给了罗马人。看到没有，在犹太人里面同样的面对宗教的权贵和世俗权贵所联合起来的一种力量，把弥赛亚给抓起来，就把他交给罗马人。好，那以法利赛人代表宗教权贵，这里又加了一个第五种人是什么呢？以希律党人为代表的政治的领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谓的那个犹太里面的那个什么，中国抗日战争时候叫汉奸，对不对？他们说犹奸啊，犹太人里面那些为罗马人卖命的，那些倾向于来支持帮助罗马人统治犹太人的这些希律党人，他们代表了可能反过来说也想为犹太人争取在罗马统治下的一些犹太人的民族的利益，也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意愿。这样的希律党为代表的政治领袖也要被淘汰掉，他们都是来给主耶稣基督来进行辩论。那我们看到第五种人呢，也就是为撒都盖人为代表的所谓的自由神学者，所谓的无神论者。那么这个在马太福音22章里面关于撒都盖人辩论复活的事件，来主耶稣帮助他们明白这样的一些撒都盖人为代表的，你知道这个是现在成为很在其实他们其实是无神论者的概念，什么就是他是不相信天使，不相信灵魂，不相信复活的问题。他们更多的是把犹太教也好，所谓的基督教的一些信仰当做什么为精神磨福利的一个实际的一个什么很实在的一些捞取一些东西的。特别在中国现在就说，所以你做一个想继续在政府部门完善身的人，你必须要什么加入什么中国什么共产党一样的，你不加入这个，那你不能够成为完善继续升职的一个官员。所以呢，那么怎么办？信不信无所谓，要先要接受所谓的一个党员的一个身份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在这里呢，他们也是他撒都盖来说，他们好像也是说相信耶和华上帝，但是其实他们不是的，是一个真正他是一个自由神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末世时代，我告诉你啊，我等一会还会不断加强这个概念，自由神学会成为末世时代的信仰的主流，在成为一个主流。但这个主流呢，其实呢是一个最大的偶像，这个偶像比那个 看得见的偶像更可怕，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好，这是关于这个撒都盖人为代表所谓的自由神学者，也就是其实也就是无神论者。好，这里我们看到了带到了什么，我们又回到了马太二十二章，就有加了一个稍微他要以法利赛人还有律法师为代表的，又加进了一种律法师，这个也代表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宗教的权贵。好，这个我们看到了，这是那好，那最后呢，我们看到了二十三章，主耶稣基督开始做一个总结，关于这以上的八种人进行一个总结什么的，就是开始论法利赛文士的八惑，这个是我们也已经讲过的。那这个我们能够明白他们这些特征是什么，以及我们对他们所应有的态度是什么，这个是我们所讲过的啊。在二十三章还做一个总结，那紧接着呢，他讲到了法利赛人八惑的这个原因是什么，这个也就讲到了他们在这八个方面他们是带来很大的困难很大的危机。那这个时候他讲到了八惑，八惑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讲他们有惑了，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一到三十九节再一次详细的讲到他们八个方面的祸患啊，这个我们也不多讲了。那讲完这些东西之后呢，那开始主耶稣基督再做一个末世危机的总结。那末世危机呢，也就是在二十四章和二十五章两章是成为主耶稣基督最后的讲道。二十六章开始耶稣开始就要被抓了，开始要被抓。所以呢，那我们看到二十四，我们最近在讲，在我们大家注意，因为在以前很多人把这个耶稣基督二十四章所讲的这个末世他当作同一件事情，觉得哎呀不行了，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很多人对这个末世论分析说，哎你看耶稣已经快来了，甚至一些人投机取巧的做各种做法来准备迎接基督再来。他们因为经过说，哎，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哇，世界性的战争发生了，看来基督来的日子已经不远了。那后来在这些战争发生之后呢，还基督并没有来，并没有来，所以给他们带来，我们直接先这里，耶稣这里是对，在我们看到耶稣问的是两个问题，一个圣殿什么时候被毁，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呢？是主耶稣再来和末世有什么预兆？这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一到三节里面，门徒是问了两个问题，很多人呢，把它只当作一个问题，只当作是什么呢？只当作主再来和最多叫末世有什么预兆没有？如果只是很多人不注意第一个问题啊，不注意这个第一个问题中，只是看第二个问题，其实呢，大家觉得二十四章里面呢，主耶稣就是确实在门徒里面说。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你看第三节，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的来说，请告诉我们，注意两个问题，什么时候有这些事，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门徒问耶稣是问两个问题。问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圣殿什么时候被毁，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以及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什么预兆。所以主耶稣是针对两个问题来回答下面的这些问题。所以大家有必要看到两个内容。第一个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是看到了一个是教会时代常见的特征，所以呢，我们要注意不要把下面这些内容呢，从第四节开始就认为是哦，就是有这些发生就证明主快来了。当然主耶稣都一定会再来，而且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但是事实上很多人把什么呢，把这些什么，比如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他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分身，他说总不要惊怕惊慌，因为这些事总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那神要把你们现在祸患患难里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众人，这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所以我们在这就是什么，这里我所读的这内容什么事，是教会时代经常发生的事情。什么意思？你注意，从初代教会开始之后，大家都知道了，在老约翰的时候，包括写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彼得书信里面，其实都针对了初代教会的一些异端。到初代教父时期，人有不同的异端兴起，所以异端是伴随着正统的信仰是不断的产生，所以假师傅假先知的出现它不是偶然的，不是到末世最后主再来前那段时间才有的，是常常有的。还有呢，这里讲的地震饥荒瘟疫也不是说有了那个基督就来了，它是之前的一些接近，就给我们一些看到这个是教会时代常见的，就从基督第一次降临到基督第二次降临期间是常常发生的事情，包括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这些事件也是常常有的。这个不能说因此就说哇基督就在快来了，基督已经在门口了，所以呢这个导致很多人呢就会把这些特征，这是教会的常见的特征，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好，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要注意什么呢，末世预兆里面确实有两个，这里提到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福音传到什么万民，第二呢，犹太人完全统治耶路撒冷，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是在二十四节所下半节所十四节所说到的，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得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什么来到。所以我们说这个明白，就是到马太福音最后耶稣基督天所交给门徒的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要奉圣父圣子的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看到没有，主耶稣就交托两个大使命，广传福音和门徒训练也好，或者生命造就也好，这两个使命来说呢，就是耶稣就所交托的，也是什么，也是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完成这个使命，福音要广传，要传到万民万邦，这是一定要明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没错，我为什么我有那本书啊，给大家看过的那本书，为什么其实我们中国它是56个民族啊，其实按照民族学的划分呢可以划到300多个民族，那300多个民族里面，其实最近可能我们在春节之后不久要跟一位布依族的一个弟兄施洗，他一直想过来广州，但是暂时过不来，因为他是假设，因为他做了10年牢，那么还有2年还要做，不过呢他是假设出来，所以呢他是不能暂时不能离开他的当地，一个离开他本地必须要跟司法局请假的，所以呢他就这次他说确定自己是重生得救的一个布依族，是我第一批做的少数民族事工的那个当时的年轻人，现在已经40来岁了这个人有很多年没听过他的名字，所以他一直想最近春节之前放出来，所以他一直想受洗。那我们要感谢主什么，那我们说布依族水族现在他们不断地告诉我，也有一些基督徒了。那我们也做过萨乌尔族的福音工作，那我们敖弟兄也坐在我们中间，那萨乌尔族也有一些基督徒，也有一些小的团契了。那其实我们在中国还有很多的少数民族，我们继续要去关注。为什么呢？我们从92年开始就做什么呢？做什么样的民族事工呢？就是做那些还没有福音的少数民族，还没有福音的少数民族。那些叫未得之名，未得之名，所以那个这就是我们基督徒。其实我鼓励将来我们也定里面呢，如果有这个宣教这个目标呢，如果感兴趣的对少数民族福音事工有负担的弟兄姐妹呢，可以考虑去研究观察一下，有这方面兴趣的弟兄姐妹，要看圣灵给每个人带领啊，也真的去研究一下，了解一下在中国的哪些民族还完全没有福音呢。如果你有这样的兴趣，你可以去研究，然后呢如果你研究着发现有这个兴趣，上帝把这个负担放在那里面， 你可以跟教会分享，我们可以差派你的，教会是可以差派你的，差派你去到你所了解到的那些没有福音的或者还没有基督徒的那些少数民族，你可以做一个研究观察。好，第三，第末世遇到第二个是，我们知道现在的耶路撒冷是还有东耶路撒冷、西耶路撒冷啊，巴勒斯坦人跟犹太人共同治理这个耶路撒冷，一直到有一天耶路撒冷完全被犹太人统治了，那么这确实是什么？是末世的预兆，基督再来的那个日子。这个我们有机会大家可以看看相关的一些资料。好，那这件事情大家注意了，这里面有一个最难解的经文，有一段经文包括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以及在马太福音这里有一段经文呢，很多人都注意什么呢？就是在那个第十五节，你们看见先知大卫里所说的那心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这个经文里面特别注意，在中文圣经里面特别有个括号里的字是什么呢？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很多人觉得这句话什么意思，所以那里面下面有一段经文就很难解的是什么呢？他说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衫，但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是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所以这里的一个预言呢是有点难的，是解经上一个很困难的一个，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要明白什么？这个我们说至少一次的预言的应验它没有完全应验，但是我们要承认在那里面有一次应验是在暗示的，就回耶稣回答什么？什么时候圣殿被毁，犹太人被分散的那个日子，大家知道在公元七十年的时候呢，当然从公元六十六到七十年开始到现在，它会不断的发生的一件事情，将来还有个更大的灾难，那就是什么？就是罗马将军啊，就是提多，在公元七十年进军耶路撒冷，就把耶路撒冷整个占领之后呢，最后把圣殿烧毁，把那个圣殿烧毁之后呢，也就是大希律王所建的圣殿，也不是所罗巴伯，我们知道最早的第一次圣殿是什么？是所罗门建造的圣殿，后来被拆着被毁掉之后呢，我们知道后来什么？所罗巴伯带领一般犹太人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完又被毁掉之后呢，大希律王的时代他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圣殿，圣殿之后呢，我们知道后来呢，就是这次是第三次是被什么？就被提多罗马将军提多罗马兵丁把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殿给毁掉了，所以这就是三次。所以现在整个的我们的世界整个要等候第四次圣殿的重建，基督就再来了。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说前不久特朗普的那一个什么发言，对不对？他什么承认耶路撒冷为犹太的什么首都会带来那么大的这个影响力的原因就在这里，是不是这个会推动？难道特朗普做总统的时候会推动耶路撒冷完全被罗马人被犹太人统治了吗？现在的结果我们还不知道，这个我们还不敢判断。特朗普有这样的一个愿望，也有一些的言论和甚至行动，但是能不能够成就呢？就在上帝的手里，我们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没有问题，为这个祷告也没有问题，但最后能不能成就我不知道，那我们要再看事情的发展，看上帝的，不是看特朗普，也不是看其他国家对这个事情的反应，当然他们都会产生客观的彼此的牵制的作用，但最后这是在上帝的掌管里面的，上帝让它发生就发生，上帝说再等候，那再等候一段时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这件事。所以呢，当然这个事情呢有点难，如果你说在这罗马把这个耶路撒冷完全圣殿毁掉，是不是完全应验这个预言了呢？也不完全应验。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灾难呢，说叫空前什么绝后，大家能够明白，其实那个提多那时候对耶路撒冷的那种残酷的屠杀确实给以色列带来很大的灾难，在肉身的以色列里面他们也经历过非常痛苦的那个，就像大家有我们记得前几年大家看那什么那个什么南京什么大屠杀的概念， 甚至四川那个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也曾经有人经历过一些东西，就说一旦地震了，说哎呀我不行啊，这房子还没有震得很厉害，我赶快再回家把我什么，再我把我家里的某个东西啊再抢出来。那个时候别人会忠告你千万不要回去了，赶快能逃就逃了。那些死亡来临的时候，确实那时候你要明就要明白了，原来对犹太人来说，但罗马人来屠杀他们的时候，他们面对的一些困难，因为以色列他是安息日是不能做工的，那就意味着你要坐以待毙，或者很多的事情会带来那个当怀孕奶孩子的人都要面对什么很多的困难，所以面对死亡的那个脚步非常的近。所以这个呢，像将来的，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它是，我们说它是不断被填满的预言，有的预言是一次被应验还不够，再一次的应验，不断的把这个预言不断的填满。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耶稣预言什么？预言什么？圣殿将要被毁，那确实是提多时代，提多罗马时代那个70年的时候把它占领了。好，这个我们要看到吗？这是关于这个末世危机。下面我们来现今天要讲讲什么呢？就是真正的末世时代有几个重要的特征。那真正的末世时代在24章，这也就是呢，从24章呢，从那个24节开始啊，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血民已就什么迷惑了。看到我预先告诉你们了。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呢，这是24节、25节说，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到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者说，看到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呢？末世时代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这就是按照我们综合了启示录也好，今天我们不能够认真去看。因为我们星期四的下午正在查那个启示录嘛，从第4章开始讲到未来发生的那些事情。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在末世时代确实会越来越厉害的，看到一个叫偶像在什么圣殿里的一个危机。特别是在13章，启示录13章讲到了有两个兽，一个兽是什么？从海里上来的兽，一个什么什么地里上来的兽。我们说如果海里上来的兽是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世界的那个低基督的那个政权的强大。他们说从海里上来那个兽是代表政治领域的那个低基督，那从地里上来的兽呢，很多人说代表了什么？代表了宗教的层面的那个假师傅、假先知那个兽所带来的那个破坏力更大。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呢，就是说偶像在圣殿里的这个时代呢，会越来越到了末世时代会更加的明显。虽然在你知道吗，在宗教改革初期的时候呢，他们会认为什么呢？当然天主教为代表的，我们知道那个不同的历史时代把那个启示录里面那个低基督啊理解的那个对象是有点不一样的。当然他是不是低基督者应该是，但是不是到那个启示录所讲的那个最厉害的那个低基督的出现呢，不同的时代人理解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在中国的文革时期，可能很多基督徒理解的那个低基督又不一样，这个我不讲那个没有名字是谁啊，是什么啊，但是我们只能说什么呢？说在面对一些黑暗的统治的时候呢，所以呢，但是至少偶像在圣殿中呢，他们有这样的特征，但是将来一定要面对启示里面我讲了讲什么呢，你知道。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以前那个我们的这个老二啊，小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去澳门的时候，我总是讲到这个事件啊。所以呢，我们看了几个，因为我们的孩子从来没去过教堂嘛，因为我们都在没有去过这种大教堂去聚会过，所以呢，好吧，我们去澳门找一个什么教堂去看一看，让孩子们了解一下教堂的这种建筑风格啊，里边的这种情况。结果呢，我们知道澳门都什么，都是天主教为主的，哦，葡萄牙殖民地，对不对？就把天主教的，所以没办法，我们说好，我们去一下天主教堂去看一看吧。就一看呢，我的孩子问，哎，那个玛利亚，哎，保罗像，哎，什么东西都有里在里面。后来我妈妈也跟他稍微做些解释，那我们就这样还啰啰嗦就回来了啊，比较啰嗦的解释。就回来之后呢，别人就问，哎呀，你们要去澳门去哪了？去渔人码头啊，大三巴还去哪了？就我们家老爱给憋了半天，我们还去了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呢？拜偶像的教堂。哎，我想哇，这个概括好经典，又不啰嗦。好，那我就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天主教是表现在这种呢，就是什么在偶像在什么圣殿里的一种情况，对不对？我们说，所以在宗教改革初期的时候，很多的那些宗教改革那些先驱们，他们会认为这个天主教就是什么是基督，是偶像都在圣殿里的一种表现。厉不厉害呢？当然我们知道他对这个那些一些宗教改革的先驱们的一些逼迫也是很残酷无情的，我们也知道很多人被他们杀掉的。我们知道在宗教改革前200年的之前，已经什么，我们知道一个很有名的约翰胡斯啊，都是被什么被火星烧死的。那么这些他们是反而是传讲真正合乎圣经的真理，反而受到天主教的这个逼迫，所以很多的那些改教的先驱们就被天主教所宗教裁判所判为死刑，还有包括一些所谓的科学家，他们是坚持一些正确的一些科学的东西也被火刑，因为这要跟天主教所教导的那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呢，我们看偶像的圣殿里呢，那我们大家要明白，其实呢，按照启示录所讲的那个偶像的圣殿里的话呢，虽然他用的是兽，用了那种假师傅假先知，包括在这里说的，在说看那基督在旷野，你们不要出去，或者看那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所以各种的异端邪说，当然我告诉你啊，在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里面最大挑战是什么呢？我告诉你，无神论对教会的伤害，我至少说表面来看，当然它是一个抵挡基督的，但是无神论会扮演成一个什么呢？对基督徒带来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呢？无神论者他会打着照样会有神的旗号，而有神的旗号还不可怕，那有神的不同的什么不同的假神，你基督徒一听就分辨出来了。有神论者打的最可怕的旗号什么呢？他说他也是什么基督教的信仰，这个可能对教会的破坏更大。所以就为什么你看主耶稣就在世上的时候呢，他更多的讲了，包括讲拔货的时候呢，他讲的不是那些没有宗教的人，是那些有宗教的人，也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在登山宝训里面讲很最重要的一个护教学，说什么要防备假师傅什么假先知，他们是披着羊皮的什么狼呢？这个我们知道是对人的迷惑性是最大的。所以我们不知道在末世时代里面偶像在圣殿里的这种情况会什么样的一个情形呢？一定比我们现在想象的要更厉害。圣经里面说在启示录里面讲的，而且在很多说可行，在福音书里面也提到什么呢？他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你们你看在24节说连选民也就什么迷惑了，看到没有？当然这个就是选民，说什么说对犹太人来说吗？当然可能不止那个范围了。在马太福音里边，所谓的我们叫犹太教本来一直什么，犹太人本来一直从很久之前，对不对？常常被迷惑，他们被迷惑已经是正常的了。那这个大家末世时代里面呢，那有更多的选民可能都被什么被这些迷惑，就在那非常搞不清楚的是什么呢？就是全假的。其实你很容易判断，那全真的当然非常好。所以到末世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呢？叫真中有假，假中有真，看起来是真其实是假，看说它假你还不能说，为什么？因为你一说呢，喂，凭什么说我假的你是真的？我也是信主的，甚至那些假的某些人呢，在一些守律法的能力上，在一些看起来外面的那些操守方面呢，看起来有时候，所以你听到，你最近有没有听到一些基督徒老师讲什么？喂，我看一些基督徒的信仰啊，好像不如那些不信主的，我也不信主的朋友表现比他们好。 也有人说，你看我们基督徒的婚姻还不一定有那些有些不信主的婚姻好像过得什么比以前你们基督徒过得更好。所以常常这这些话就是话了，基督徒要小心说这种话，这话就是迷惑人的话。所以我比较敏感，有人说你看我家里某某人他是说信耶稣的，是信耶稣，我觉得他也是信的，但是从来不会不聚会，都比你们整天聚会的人好，这话都是迷惑人的话，也都不知道这是神师，你说这话都是得罪神的话。所以很多弟兄们还有什么，有时候一着急说什么气话呢，你不要在我面前摆什么，你整天跟我讲圣经圣经，你整天读圣经，我不读圣经都比你好，我也信上帝的，我不参加主日就不一定就比你堕落，品格不一定比你差。其实我们常常这些言论我告诉你啊，都是被迷惑的表现，自己被迷惑了也要去迷惑他人。所以大家要注意，因为我们所看的不是把焦点放在人的身上，不是看人的行为，不是看人的操守，不是看一个人他什么的现在什么的状态，我们为什么要看什么，看基督他的救恩在你身上有没有真实的经历了上帝重生的生命。可能你今天还有很多的不好，我们看你不是看你的，当然基督徒真正的生命要有生命的见证，要有美好的属灵的果子，就是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什么大家注意是悔改的果子。一个基督徒也好，一个人犯错误都会有的，也不要因为这个，我看在教会里面我们也是有时候就是把传说来听说来的东西有分辨识语的去传播，这个我们也要小心。为什么呢，我们不是回避一个人的犯罪跌倒，但是更多你要了解更深的一个问题什么呢，他悔改了没有，如果他悔改了你就不应该再什么再做这些传播的这个媒介了，那你应该警醒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要看到是一种悔改的那个生命，有没有神的灵，有没有耶稣基督的重生的生命在他里面，这是我们看重的焦点所在。大家一定要记得，否则我们很容易呢会被一些错谬的看似有的话正面讲是对的，反推回来就是错的。因为圣经的有些东西在这个时候你用逻辑推理的话，只用逻辑思维的话，可能会产生错误的结论。正命题是正确的，反命题不一定是正确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可能就是错的。所以我们要不要把圣经那些话语，因为我这样正面讲，我这样反推回来就肯定是有这个意思，不一定呢，我们要注意。所以呢我们要注意，偶像在圣经里这情况呢，我其实我告诉你啊，这就我们为什么有人会说我们的教会的信仰呢是比较窄一点，更窄一点，甚至也说我们说我们什么有可能，其实我不认为啊，因为所谓的高派加尔文主义道理还有道法特征我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但是如果说只是从一种神学的教义说，哎，你们这是高派加尔文主义的思想，我不知道，但至少我说我们的圣经那些观点确实是很鲜明的摆出来的。我告诉你为什么，我接触过很多一些说是改革宗的加尔文的这个信仰的，但是我认为在某些的真理上他开始产生一些妥协的时候，或者开始一些大概是这个可能性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奇怪的，就是慢慢的不断的划线那个阿米念主义的那种思潮的话是很明显的，是越来越清楚的。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人总是什么呢，对，从人的关系上没有，我们不愿意去得罪人，我们不愿意去随便的，因为我们个人的性格个人的观点个人的一些看法会导致与其他人不能够合拍啊，跟其他的一些人不能够彼此的所谓的相爱啊，所以这种给我们也带来一个困难。所以我们开始慢慢的，圣经里面说的，如果你当然你否定神的真理好像不能，所以约伯记里面有两个概念责备了两种情况，一个是谁用他无知的语言是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当然第一种是拦阻神的旨意，是 错改神的旨意，这个真正有生命的也很多的教会不敢念做。但是很多时候什么呢，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把神的一些圣经里面可以去查考的，所以特别神的仆人可以把它领受出来的教导在这里把它隐藏了。隐藏这个也是很危险的，我告诉你，上帝仍然向他的仆人追讨。因为在我们以前有个姐妹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因为她刚信主不久，她就有一个不信主的男孩子去追求她，不信主男孩子追求她，她对这个男孩也有好感，但她不敢决定。而她的父亲呢也说是信，基本上是不信的，所以是支持的，支持她说跟这个男孩子交往没问题。而这个父亲在他这个当地这个教会呢关系里面呢是有点影响力的，一般人不太愿意得罪他的父亲，所以他就来问他的教会牧者说，哎，现在有一个不信的男孩还喜欢我了，我对他确实有好感，你觉得我可不可以跟他结婚，可不可以跟他去往感情发展呢？当时这个带领者说了一句话，他要说直接说可以的话呢他觉得很难，他觉得说不可以的话呢就担心这个姐妹的父亲不高兴，他就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你自己祷告，我为你祷告，看神的旨意怎么带领你吧，他就讲了这句话就结束。这个姐妹呢，哦，这样的话呢他就没有跟他，好像我也没有说可以啊，我也没有说不可以啊，开始使神旨意暧昧不明了。后来这个姐妹真的跟这个弟兄就跟那个男的就恋爱就结婚了，后来结婚很快就发现原来这个男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酗酒的人，几乎每天喝醉，每天喝醉就更糟糕什么呢，回来怎么呢，就家庭暴力打得他很厉害。那当然基督徒也有从这种情况悔改过来的，所以他是心存盼望的为他丈夫祷告，仍然去求神来怜悯，一直到最后达到一个程度，后来没有办法，这个姐妹必须回，不回避她的话可能生命都有危险，后来被迫的就分居。那分居这个男的不能让她，因为你还是我老婆，就没办法就提出离婚，她的离婚那样就是我就分居，一直到后来这个丈夫怎么呢，就后来喝醉酒就有一次就摔死了。所以后来呢我每次跟这位姐妹谈，她就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她就觉得她总是对她原来那个教会的带领呢有一点点的这方面的一个小小的抱怨。当然这也是不，这个最大的问题不是她的问题，但是我们就是什么意思呢，做一个神的仆人怎么样呢，我们觉得我们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常常对神的话语的一些不是很明确的，圣经所明确的你不明确，我告诉你这个都会带来偶像的崇拜的危机不断的开始。所以我们一直讲，大家就可以看看那个吕佩约的一篇文章，我们以前在教会发过，教会被罗约什么亚米念嘛，亚米念就是什么概念，就是我们的信仰就是滑滑梯一样的，你知道吗，小孩子滑滑梯一旦走到边缘，我记得有一次我带我的老三去，他小三岁左右的时候在水上乐园去滑滑梯的时候，底下有水，矮的他滑得很开心，结果我们把他抱到一个稍微高一点的滑滑梯上的呢，我发现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他坐在边缘上，我说来我滑下去了，他就坐在边上就不滑，然后呢那个当地就是那个水上乐园那些安全救生员说下来没事啊没事啊，在下面引诱他也不行，我命令他也不行，哄他的话，但他有个什么特点呢，他就坐在那个滑滑梯的那个就现在这个边缘，对不对，脚就放下去，屁股就坐在怎么都不滑下去。后来呢我就找酒三娘呢，我想就轻轻的推他，你看你发现有个什么特点，他的屁股好像呢超过他三岁孩子具有的那个能力，知道吗，当然要使劲的肯定推下去了，对不对，但我的父亲肯定不是亚当，你发现那个时候他那种屁股的定力啊， 坐在这个黄花地病人脚又在下面的那个那种力量，真的超过了三个孩子的力量。我今天真的屁股都黏黏的在下面，像浇水浇在那里的感觉。什么原因呢？他不敢滑下去，为什么？他害怕嘛。所以害怕之后，他那种本能的生命的本能什么呢？他就是坐在那里，他也意味着什么呢？你只要把他往前一推，只要他的屁股脱离那个边缘了，他怎么样？他还能不能停得住了？知道不行了，就会一滑什么到底，你知道吗？一滑到底。所以呢，当然我呢还好，我就没忍心了，我还是没忍心。那我这个我就有点我不能抱着呀，对不对啊？那我在我这我就明白什么呢？我的孩子呢坐在这里，他那个能力啊，生命的本能的那种反应，在他是穷尽全力。那我要是硬把他推下去，超过那个力量，我觉得我有点残暴了，我变成残暴的父亲。所以呢，我最后决定什么呢？还是放过他了。所以呢，我就好了，没事。好，我就说，我们不花这个了。我决定什么呢？就把他抱走了。就是不再强迫他从这滑滑梯什么呢就滑下去，没有强迫他。那个这个给我什么提醒呢？给我一个父亲什么造就呢？所以为什么我在真理的摩西真理的教导上，有人说你有嫌疑什么？有嫌疑有点狭隘了，有点高派的姿态了。我说有可能，如果是的话，真的求主怜悯。但是我目前还是领受所有的圣经的查考里，目前还是这样的持守的时候呢，确实还是不能让步。因为你一个真理的让步会带来更多真理的让步，也就是说，当我的孩子明白他一旦屁股离开那个滑滑梯的站面那个平面的最边缘的时候，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无法控制了。所以为什么他到那个最边缘的那个地方，他一定是全力以赴本能的反应，他是不可以再往下滑的，他的屁股不能再往前挪了，一往前挪的话就收不住了。所以孩子很清楚。但是我承认，我们有时候在这个关于面对这个新神学的观、自由神学、后现代的摩西神学思潮，我告诉你啊，对我们的影响力相当大。所以这就为什么你要小心，为什么说去美国要特别小心。我告诉你，这些基督徒的家长们哈，我为什么劝你，如果去美国，孩子要送到美国，我请你还要审慎再审慎，小心再小心，保守再保守。我为什么能够鼓励孩子在十八九岁之前尽量不要离开我们父母的看顾之下的原因也在如此。你不要，我总是跟大家讲，我昨天跟一个 AC 的一个学校领导打电话，我再次跟他讲，去美国不是我们的追求，去美国不是我们的目标。你一定要搞清楚，你要告诉你那些学生们、家长们，你自己都要搞清楚，不是去美国去追求美好的东西，这是错误的导向。啊，那你孩子不去美国，也不要肯定要去美国吗？不是的，我的孩子要去什么呢？去神国里面那些更好的基督教教育的那个上帝之城而已。大家也，我不断的强调这个。如果孩子不得不去到美国上学好的基督教的大学，是因为那有上帝之城，那有一帮神忠心的仆人，他们还能够给我们提供尽可能符合圣经原则的基督化的高等的教育，我们才会去。否则我们为什么要去？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我们说这是我们是一个普世教会的概念，而不是把美国放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候选里面，是因为在那个国家还有一小部分极端保守的我们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们仍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愿意创立基督教的，还有这个美好的历史的渊源，持守他们纯正的信仰，愿意在那里继续有基督化的高等教育，我们才会考虑去到那个地方上学。真的要搞清楚这个概念。所以前几天我跟我表弟他们来的时候，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我说是我上帝给我一个代理，就是我们在中国做自由公民。这个看来是一个十分矛盾的一个话题，知道吗？ 但是我说上帝确实给我一直在思考，在探讨，在追求这样的一个人生，就是我同样要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却要因为上帝的缘故成为一个自由的基督徒的信仰的公民，不是那种自由为所欲为的公民。这就像我还是学习，包括了我们还是自己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家，还不像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是犹太人被掳到什么巴比伦，知道吗？在巴比伦里面也有上帝的国，对不对？那是小小的几个人在那里，他们人人可以为主发光，对不对？约瑟被卖到什么，他不是在一个属灵范围很好，属灵氛围很好的国家，甚至连基督教文化都不存在的一个地方，对不对啊？是一个抵挡神的一个地方，在埃及地，在古巴比伦，他们在那里可以服侍神。像什么以斯帖可以在什么，在那个什么外邦人一个残暴的君王的身边，在那个宫院里面来，在那个国度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这个我们，我只是大家注意，我在圣经里这个事情呢，请大家要警醒。我觉得这个我们要注意，这个我讲的更多的是一些神学思潮，我会把它看作一些自由神学的一些神学思潮。我认为成为末世的最大的危机。你注意，包括我为什么绝对反对那种打着属灵旗号把商业跟信仰联合起来的那些，特别要小心。基督徒可以做商人，但你不要什么啊，我们安利的那个什么最早的创始人都是基督徒，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跟信仰有什么关系？你做生意就做生意，你不要打着什么我们这个企业的创办都是基督徒，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弘扬的一种基督教的企业文化代表着基督教信仰，就搞错了。我不是说那些不是好的弟兄姐妹，他真的也是好的弟兄姐妹，但是他个人的信仰在他所创办的公司里面来为主荣耀神做见证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当然欣赏这样的弟兄姐妹，但是不要把这个带到跟你做生意里面把它什么等同起来。这些东西什么撒旦会装作光明的天使，他会用各种各样的花样，他的目标是把搞乱教会，他会把很多似是而非的道理再加上你个人的切身的利益把它捆绑在一起的话呢，我告诉你那基督徒的诱惑更大了。我告诉你，你去美国，我坦白讲，我最近还接触几个美国的华人教会，我对他们真的不太愿意跟他们来往太多，他们里面太多的东西都变成一种真的叫华人教友俱乐部而已，或者是最多再加一个名字叫华人基督教徒的互助社、互助小组、互助的那个交友联盟，你很难再看到很多很保守的很宝贵的信仰在那里面能够发生，所以真的不容易的，要求主来带领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好，我们看到当然在马太在二十四章这里二十二节呢就讲到什么呢，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若不坚强的日子，凡有血气的没有，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比什么减少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最近呢，我们在查考在这个启示录呢，特别从第六章开始讲什么，大家注意了，七印、七号、七碗，这时候叫末世的三个七所带来的系列的灾难。那我们说七号的灾难，先揭开第一印、第二印、第三印那个灾难，从自然到社会，从局部到全球到全宇宙性的这个灾难呢，会一波比一波的更猛烈。我们说七印的时候还是小范围的部分的破坏这个世界，到了七号的时候呢，开始全球性的、整体性的要带来一些灾难，包括自然界到人类社会，这个灾难会越来越范围越来越广，越来越大，破坏力越来越大。到了七晚的时候呢，大家就明白了，确实那个灾难 更多显现什么呢？就是这个叫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在神学上是一个特有的名词。这个大灾难什么呢？是特有的一个名词，它是一个专名词，它不是我们所讲的系列的灾难啊，国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啊，那些系列灾难已经不算了，就是特指的什么呢？在启示录里面所记载的那个基督再来之前那个大灾难，那个大灾难，那一定是绝无仅有的，历史上不会以前产生，现在又产生了，就要空前绝后的。大家有机会去可以看一看。那我不想在这里呢，因为启示录的查考我们会继续查考，所以呢，将来我们启示录里面会继续讲这些更具体的这些灾难的那个情况。那确实是很可怕的。那这个世界上有最厉害的那个灾难，我用的是最厉害的，没有之一，没有更厉害的。那个时候，我们一般说不要说罪啦，不要说绝对的啦，但那个是最厉害的，确实是空前绝后的，不会，以前没有发生过，将来也不会发生了，就是那样的一个灾难。但是大家要注意的，有一个什么好的地方是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基督第一次来是什么，他是确实是悄悄的来的，对不对？耶稣降生在什么马槽里是没有很多人知道的，对不对？什么人知道啊？那些牧羊人，对不对？几个博士，是不是啊？其他基本上是隐藏的。但是我们感谢主，这个我们不放心。历史上最大的罪，你看，若有人说看到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者看到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那里。基督再来，如果第一次来，他确实是隐藏的，但第二次来绝对不是偷偷摸摸的。但他的日子像贼一样的，我们那是讲日子哈，不说基督来像贼一样的，不是这样，是他来的日子像贼一样的那个日子。那基督第二次来绝对是很多人都知道的，这个我们要放心。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东方闪电那阶段是很奇怪的，说哎呀，基督已经再来了，再来是哪里啊？是个女的，那在河南。哎呀，我一听你这个乱七八糟的异端。所以呢，我们不要信。为什么呢？因为基督第二次的来临，他闪电从东边发到西边，不信主的人见到是哀哭切齿的，对信主的选民来说是欢喜快乐的，是基督来的日子。所以呢，也就是说他这里尸首聚在那里，鹰也必聚在那里。这里的这个经文呢，一种解当然是说，哎，我们知道罗马军队占领耶路撒冷，正好罗马的那个旗帜上面就有鹰的那个标记，鹰的标记，神要把耶路撒冷交给罗马人作为他一个惩罚他的选民以色列人的一个工具。他确实是你查考历史上的那个，他们那个旗帜是上面有鹰的标记。那在这里我们明白什么呢？这里为什么他用了尸首在哪里，鹰必居在哪里，就是因为这里的重点不是讲，不是放在拯救的这个点，是放在哪里？放在那个审判的那个点。今天我觉得今天唱的第三首诗歌很好啊，我觉得是非常好，可能是练唱的时候，等会要结束那首歌啊，就神的什么利剑啊，那个已经什么展开了，已经开始了审判。这里讲的耶稣在讲的末日嘛，我们这一直都是讲对那些抵挡基督的，所以马太福音最后一部分也是讲的，最后的辩论嘛，就讲那些假信的，淘汰各种假信的，犹太人里面那些各种的虚假的信仰要被破除掉，要我们要分辨出来，避免受到这些似是而非的一种各种的哲学思潮、神学思想、所谓的文明主义各种的东西，这影响到我们呢，会让我们产生一些错误的信仰，偏离我们的信仰。就像你滑滑梯的时候，你没有坐在那个最后应该坐的那个边界，你挪开了那个边界，你往下滑的时候呢，你就很麻烦。不过有的人一滑到底，有的人滑的稍微慢一点，滑了个20%，有的滑到50%，有的滑到70%，有的已经100%的一滑到底了，就会你的信仰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所以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好，所以呢，那这里的心呢，所以说这个尸首在哪里，鹰也必须在哪里呢？反过来什么呢？他用到什么？对不信主的来说，耶稣基督，我们说 那次提多带领他的罗马军队含着他举着他那个什么有鹰标记的那个旗子占领了耶路撒冷，其实是上帝对以色列那些悖逆之民的一个严厉的惩罚和审判。那么这个扩展到什么呢？基督带来头呢，我们知道基督要来对这个世界什么带来的审判也是烈火般的审判，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上帝的地狱的火湖，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所以这是从，所以为什么这里耶稣用了这个比较尸首在哪里鹰也必须在哪里的那个概念里面，他就用了一种他从审判的角度，从公义的那个角度，是对那些不信主的人带来的是一种灾难性的永远的定罪的审判，所以他用了这样的一个词。好，我们看到第三个什么呢？好，就是行奇迹的假基督假先知会不断的出现，这个也是比我们现在要厉害的，所以或许会很快的出现，也就是在启示录第十三章所讲到的，可能从地里从海里上来的那个兽呢，代表的是一种所谓的叫他们知道有叫军叫政治联合体，甚至到包括了说不但包括政治体制联合体，包括和政治和经济的联合体，大家其实能够明白的，最后是政治的联合体跟经济的联合体的融合在一起的那个从海里上来的兽，然后到了十三的后半部是从地里上来那个兽，那个兽什么呢？是假师傅假先知，他的能力比前一个兽更厉害，他说把前一个兽所有的能力都赋予了后一个从地里上来的兽，还要超过他们这种能力。但是这些兽又干什么呢？又让这些从地里上来的兽呢，又让那些人去拜前面那个兽，这个很厉害啊、哦！表面上是不同的，实际上呢，他们有什么？又是超过你想象的，他们呢是那种联合，就像比拉多跟那个希律啊，以前是没有来往的，现在有利害冲突的政治的那种利益的冲突，他们本来是彼此为仇的，但他们竟然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们成为了什么？成为了朋友。成为了朋友，所以这种各种关系会联合着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小心，要抵挡这个行奇假迹。这个我们也不再多去看，在启示录里面有机会我们再去查考啊，会更具体表现。我们只知道这件事情，大家做好准备。那做好准备的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呢？你要什么？一定要装备真理的原因就在这里，你一定要装备什么是正确的真理，正确的教义，这个是重中之重，否则的话呢，你的爱心都可能被人利用了。我承认人的理性需要被对付，所有没有被圣灵圣化的理性要放下来，同样的道理，所有没有 被圣灵圣化的情感也要放下来。我承认我们的有的理性放下来情感放不下来，有的情感放下来理性放不下来，彼此的交集有时候让你很难，我们求主来帮助。好，第四个呢是什么呢？天空的异兆，这个就是二十九节说的什么呢？在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这就意味着什么呢？这是整个的宇宙性的灾难呢就终于来临了。如果说前面的是什么偶像的圣殿里，这个地上有很厉害的灾难，有行奇的假基督假先知，这个都是什么能看得见的，这个地球上那些发生的事情，那都带到什么呢？整个大自然的完全的破坏。我们说七阴的时候呢还是什么三分之一的月太阳黑暗了，三分之一的月亮不发光了，三分之一的星辰都坠落了，对不对？到了什么七号的时候呢，开始全球性呢在毁灭开始降临，到了去往的时候呢就完全来到了，也就是最后怎么看到呢？所以这个预言的启示呢大家都知道了，这个预言的启示其实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候什么天地什么突然什么黑暗了啊，有一段时间在黄昏的那个状态里面那个景象， 月亮成为雪的那个样子，就是 有一些人都在当时那个情有部分的应验，但是还不够，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彻底的应验。请讲。好，天国的义证。 好我们看到我们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只是从大干性的给大家看，我们不想在，因为这个当然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八节有兴趣可以看什么呢，就基督再来教会什么被提，这个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十八节也描写的更详细一点，基督来临要把所有的圣徒就提到空中，地上这些人开始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有的人被定罪，不信主的被定罪，那被提的圣徒就永远的与神什么同在。当然不过这里今天我不能讲什么呢，讲千禧年关，因为呢有很多说圣徒被提，不信主的人在地上有灾难，所谓的七年灾难，然后呢七年灾难之后呢，基督就带着圣徒一同跟降临在地上，与主罪同作王，管理这个世界一千年，这叫前千禧年关，这是我们以前所教导的。那现在我们发现呢，这是一种观点，但是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不要去批判，不是要去对立，还是说在我们目前我们所领受什么呢，其实不应该那么复杂了。我们认为什么，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千禧年代的一个开始，千禧年的来临，只不过到什么基督再来其实没有那么复杂，没有什么信徒被提地上七年灾难，然后再来什么圣徒再来做完一千年，然后再来白色大宝座审判，他们把什么，把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十节基督台前的审判，他们认为是对基督徒的，然后呢然后再到一个程度，圣徒被提之后千禧年之后再不知道多少年，那个说里面不知道多少年就不知道，然后呢就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对非信徒来说的，这个就有点搞复杂了，他搞得很复杂。那我们圣经里面其实大概看到什么呢，其实基督再来是应该简单的，基督直接再来把他信主的人提到他所永恒的国度里边，面对上帝的他的审判是什么，是以永生报应我们，以上帝的那个永生的福乐，我们的身体复活成为一个美好的一个完全复活的那个与主同在的信徒，神的子民，跟那些不信主的人被定罪，复活定罪，被下到定罪成为神到永远的什么火湖里面，我们认为这个是同时发生的，不需要把它搞得那么复杂。那这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查考，我们今天也不能讲这个关于前千无千后千所谓的第三千禧年跟后千的观点是有不同的看法，大家有机会查，其实我们会认真查考的，但特别是启示录二十章关于那个千禧年关是在启示录二十章那里面几个重要的点怎么解释，大家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那边关于一些捆绑壮士的那个解释可能有不同的解释，导致你对千禧年关有不同的看法，所以呢这个我们不能够讲，但我们只知道什么呢，反正我们知道基督再来他要进行最后的审判，那不信主的人被定罪下到永远的火湖里面，信主的人就会被提到永远上帝的那个天堂新耶路撒冷，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所以这个我们也不能因为你有不同的千禧年关我们就判断你是不得救的还是得救的基督徒，这个我们不要这个判断，只不过呢那个东西的理解不一样会导致你对圣经的其他一系列真理呢会产生不同的理解，特别是对复活的大能，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能够明白那个前千的概念会对这个复活的概念会削弱了很多，对复活的这个大能呢、那个看重的没有办法达到我们应该达到的境界。好，这个我们不多讲。好，这个好，我们最后呢我们要看什么呢，看到这个我们最后就是看到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三个方面的应用。第一个是什么呢，提醒信徒一看到这些事就要做什么准备。二十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呢，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现在你们看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事的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这我的话却不能什么废去。好，这个时候我搞那个什么概念了，你们就是电子总没对不对，喂，主快来了哦，主快来了哦，抓紧窗户音哈， 赶快传福音哈，这个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对不对？还有呢，哇，你说主快来了，主快来了，赶快把你银行的存款啊，家里的房子都卖了，卖了呢，赶快把钱分给教会好了，因为你存在银行，主再来那钱也没用啊，分给教会干嘛呢？教会还能够用比你家里用的什么更伟大一点，更属灵一点。还有一些人呢，就把所有的，你知道历史上有几次啊，包括一些异端的，包括有时候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啊，包括在上个世纪不断发生的一些国家，他不说哇基督再来了快来了，他马上把什么把工作也辞了，把家里所有的钱产钱都卖了之后呢，该怎么花就花完了，该送人了，然后那边呢就坐在那个山顶上等着主再来。这种长度总没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我们要说我们就说看到这事就要做准备，做什么准备呢？包括第一种，大家说哇这个很好哦，基督快来了赶快传福音嘛，那么基督不快来你不赶快传福音吗？好像都有点奇怪的哈。我讲的那些其实都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准备。领导 来检查工作了，我们赶快什么赶快搞卫生哈。所以我们学生宿舍什么时候最干净呢？就在马上要检查卫生的那前几个小时之后，你去检查最卫生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 AC 的学校啊， AC 学校每年什么呢？哎，有叫 school visit， 我们有时候检查说哎呀下个月的11号 school visit 在我们学校了。一般中国的现在什么呢？检查赶快认证号，看看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这个也起到一点作用，对不对？但问题呢，等领导检查完卫生之后呢，就不管了，这要命了，这叫投机取巧。所以这个我们是不正确的概念。好，我们先来看什么，那怎么样呢？好，但是我们也知道，好，那好了，让你全做准备，神就知道我们这些人，就像我说这些思想，有人自然就会在我们的头脑里反映出来，对不对？那你跟不信主人怎么说呢？你他们那个以前我们传那个阿米念的救恩论的时候，说你要赶快信主啊，你要决定啊，你赶快决志啊，你不决志怎么样？将来主再来你要受审判啊。那感谢主，等我老了我再信呗，是吧？现在不要信，因为年轻嘛，还有很多没享受过嘛。反正是决志性主嘛，你不是这个我什么选择性都可以的嘛。那等我老了差不多了，感觉到自己不行了，我就信主了。或者什么呢？或者等我知道主哪越来越靠近主要来的那前几天，我就信主吧。看到没有？这都是我们把这个当作一个宗，其实我们传的也给误解了，好像我们就是一个宗教。宗教你可以选择什么时候信，可以选择什么不信，这导致什么呢？导致大家可以有时间性的一个概念。所以感谢主，什么基督徒也有。他说在彼得后书说，你不是不相信主再来，你们是以为主再来是什么？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而是宽容你们。好，宽容我们什么？这就是什么呢？他知道我们人的这个罪性会投机什么，刚刚我讲的这些都是投机取巧似的，有个积极的投机取巧和中心的投机取巧跟消极的投机取巧都是不应该的。好，你看什么呢？没有人能够明确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的概念，什么概念呢？我这也提出一个什么的错误的概念呢？他说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这里边犯两个错误，什么错误概念？有人在研究什么呢？主究竟在什么时候？他说日子不知道，你知道这意思哈，日子不知道，月份可以知道。有时候月份不知道你太危险了，年代可以知道。这个他说的，他说主来的什么日子嘛，主来的日子不知道啊，就开始咬文嚼字的。好，这个我们要知道，这就知道哪个发表说基督哪一年哪月哪一日再来，这都是异端。还有很多说这是异端，但是有一种思想什么，有一种什么呢？我再跟你说一个理论哈，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一个神秘的事情哈，基督在2018年一定不会再来，这话对不对？基督2019年也不会再来，我没有说他什么时候来，我会说他什么时候不会来，小心哈。为什么呢？这个经文怎么说啊？他说在想不到的日子，对吧？好，他说你不知道那时，在不知道的日子，我们可以，好，你不可以知道主再来的日子啊， 但是我可以说主在哪一年一定哪一年之前一定不会再来，这个都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嘛，在你想不到的日子，明白这概念吗？想不到包括什么？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什么不来，这都包括在里面。你千万不要有的很奇怪的，我承认在一些神的老仆人，很重要的老仆人里面，他们竟然出本小册子什么呢？说主在哪一年哪一年一定不会再来。他说他前面还批判了，谁说主再来就是异端，主再来日子没有人知道，不可以知道。但是呢，他说他自己研究，哦，我告诉大家，主在爱灵多少年之前一定不会再来。当然呢，他说的那个预言呢，也确实对的。反正那年真的之前主也没有再来。他说的对不对？说的是不对的。客观上是主在那年之前没有再来，当然我们不可以在这方面有这样的教导，知道吗？大家注意了，我们说没有人明好，那我们为什么呢？好，下面什么呢？所以说用比喻来教导信徒。好，我就讲了，禅做什么准备？做什么准备？就是用比喻来教导信徒，禅常谨守警醒的准备。哎，不是说因为主快来了，说要抓紧传福音；因为主快来了，说要抓紧去宣教。这个表现是对的，但你的心态是不正确的。明白这概念吗？我不喜欢鼓励大家要狂日的，大家宣教去，因为基督再来了，我们的长老们从下18年全部不要工作了，执事们也都不要工作了，全到教会来，教会没有钱没关系，河西北分也没关系嘛，信心要大嘛，所以把养鸡场关了啊？为什么？主快来了嘛，你鼓励宣教是对的，你鼓励去什么日行侍奉主是对的，不要冷淡，不要爱心冷淡了。但是不是让我们头脑发热的走极端呢？不是让你什么，那不是禅做准备的。韩国发生过，神安一日，福临安一日会也发生过，1948年基督，他说基督再来，他们就什么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卖掉了，把所有的东西都不要了，因为你没有来没有意义了嘛，很聪明嘛，你们还花钱买套房子呢，花了几百万还月供呢，这个好辛苦的，我们聪明知道主明天再来，我当然不干这种，傻瓜才干这种事，对不对？那这个代表你的信心吗？不一定呢，不一定的。还有什么呢？怎么叫信心进入呢？这就主耶稣就讲了两个家主和盗贼的比喻。我们来看这个很有趣的呢，三节经文，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什么来了。什么意思呢？他就用了一个比喻吧，我明白吗？什么叫警醒警守呢？就是家主要小心，因为呢你知道随时会有贼来的时候，你会什么态度？你就有这种心态。什么叫警醒警守？就是这个态度。比如说我们的刘弟兄养鸡场，对不对？我相信我说的，哎，那天我是去他们养鸡场，我说你是不是周六回到广州住，周日来聚会的，然后周日再回来呢？他说不是的，都是周日早晨出来的，周日下午傍晚什么回去。为什么呢？因为他那里说没有人的话呢，还是担心什么会有人来偷鸡摸狗的，因为他养了很多狗，狗来保护鸡的，但有人呢是可以把你鸡狗一起打搞定的，对不对啊？是不是？所以呢人不容易搞定啊，但人实在被搞定也没办法，你也不能保证你人一定不会被搞定的吧。那至少他做一个本分，说我养开这个养鸡场，我要警醒什么警守，我不能够因为我的疏忽导致我的鸡狗都被什么被人偷跑了。所以呢这是一个，这不是一个特别的态度，不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警醒，是你这个你要什么常年累月的什么警醒警守。我们来看下面忠心的仆人和恶仆的比喻。你看在45-45直接说什么呢？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这里注意，没有让你停止工作，没有让你头脑发热，说因为主明天可能会再来，弟兄姐妹都不要上班了，我们整天就在教会里面祷告聚会。当然经常搞，我们特别搞一些特会，搞一些特别的退休会，搞一些特别的培训是可以的，但你不能说什么因为主 可能快来的时候呢，大家都放弃你应该做的丈夫、父亲、公司领导、公司员工，甚至搞卫生的阿姨，甚至照孩子的妈妈，甚至今天要扫地的弟兄姐妹。哦，反正今天明天主宰了，教会的地也不扫了，没关系，扫了干净也白扫。这都是错误的概念，你知道吗？这我们这里讲的清醒敬畏，他说你要做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是什么概念？不是投机取巧的仆人，甚至你的投机取巧是为主投机取巧的也不需要，主不需要你这样的投机取巧，知道吗？什么意思？我等会儿总结。我们来看，他用的恶果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就和酒醉的一同吃喝，再想不到日子，不知道时辰，那仆人主人，仆人主人要来，重重的惩治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看到没有？主来的日子，基督徒怎么准备呢？什么叫警醒警守呢？就是你要尽你日常的本，该读经读经，该祷告祷告，该灵修灵修，该上班上班，该教育教育，该扫地扫地，该做饭做饭，该睡觉睡觉，该尽你的人的本分就要尽，哪怕明天主再来，今天一颗炸弹扔到你的这个周边，你忍忍，该传福音传福音，该弟兄姐妹交通彼此交通，该探访探访。什么意思？基督徒不要失去每一天在主里边的每一天的本分，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这就叫时刻警醒警守。如果你万一犯罪了，需要立刻的认罪，什么悔改，也是警醒警守。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也是时刻警醒警守，明白吗？做妻子的回家做好你的家里的每一件本分的事情，为主来做的事情，都是警醒警守。不要让我们产生一种宗教的狂热，不是因为基督要快来了，我们失去了人应该尽的本分，不要乱了你的生活的节奏。我讲这种生活就是在主里面的，不要打乱它，不要放弃那些你做人那些基督徒应该有的每天的本分。你要在乎的是上帝每天的带领，他每天在你原则里面。好，这里面的耶稣用什么？最后叫橄榄山的五大比喻，关于主带来的五个比喻，一个是嫁入与盗贼的比喻，忠心的仆人和恶仆的比喻，这是两个比喻。第三个比喻是个童女的比喻，第四个比喻是才干的比喻，第五个比喻是绵羊跟山羊的比喻。这是我三月底回到广州来要讲的另外三个比喻，就是25章的三个比喻，就成为主耶稣讲末世危机的五大比喻。我已经今天只是很快的讲了两个，这两个比喻是帮助我们怎么明白什么叫警醒警守的第一口饭，这是初尝一下警醒警守的味道是什么。下面我要透过25章呢，是个童女的比喻和才干的比喻，以及绵羊和山羊的比喻，更深刻的让每个如果你是得救的基督徒，应该明白什么叫更深刻的警守和警醒的那个本分，以及这个不是你钻出来的，不是你做出来的，是你活出来的。这个活出来却需要基督徒在主里被神的真道所造就出来的，被圣灵所恩膏出来的那个生命的警醒警守，不是你骄傲的资本，不是你炫耀的能力，也不是你主大的时候你可以站在他的面前说你看我都办，主啊我现在配得你的拯救，这都不是警醒警守的正确的态度。那是什么样的态度才是更正确的态度？今天我不讲，留到下一次再讲，会讲到五个童女跟另外五个童女和5000、2000、1000两银的三个仆人，以及最后的白绵羊和山羊的那个比喻里面，让我们更深刻的明白原来主耶稣所教导的警醒警守的态度，就是常做准备的这个，然后这个准备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再来， 如果我们错误的理解，会带来错误的所谓的要准备的东西。我们必须要正确的是谨守警醒的这个准备，不是我们所想的准备，不是我们大脑所理解的准备，不是我们投机取巧的人本想出来想出来那个进行准备，可能都是心意是好的，可能是敬虔主义鞭策你，可能是一种道德说教促进你的进行准备，都不是圣经所教导的，不是基督所教导的。基督所教的进行准备在这里已经有家主和盗贼的比喻里边要明白的。我相信你开养鸡场的，你绝对不是某一刻才进行经手，而是时刻进行经手，以及忠心的仆人忠心有见识，不是某一刻的忠心，那是假的，忠心是一直的贯穿始终的。忠心不代表你不会犯错误，犯错误要悔改，但是你确实做一个忠心的仆人，有见识的仆人，那还不够，今天只尝一点点的味道。我们请大家继续思考，我们请大家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待我们，再一次的借着中国农历的春节的第一个节之后的第一个礼拜天，让我们来感恩。为什么？主啊，因为你，世人都会说恭贺新年发财，这是不信主的人讲的，我们信主说恭贺我们新年能够蒙恩更多的恩典，这也是美好的。在这个蒙恩里面，就有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谢谢你主带领我们告别了2017年，来到了2018年的时候，就让我们离主来的日子又近了。我们是为着主你的再来，我们来感谢和赞美你。主啊，因为你知道我们今天活在这地上，确实我们蒙恩得救的儿女是何等的蒙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有福，何等的要赞美你。你的恩典激励我们心中为人能够与我们蒙召的人相称，但是我们承认我们这个世界还是不断的败坏，这个世界上的罪恶是不断的厉害，包括无论是中国还是这个世界各个国家，这个整个的人类社会都是面对着不停的堕落，不断的走向上帝所要审判的那个方向。所以我们为此我们祈求主的再来，就连我们这有基督初熟果子的生命的儿女们，我们仍然有时候也会一同叹息劳苦。我们也承认我们人生还有很多我们自己的肉体的盈余的邪恶，就像保罗所祷告的所分享的，我所愿意行的善行不出来，不愿意做的恶又做了，神啊我们真是苦啊，谁能求我们脱离了屈死的身体呢？所以我们承认当我们靠着肉体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感谢赞美主，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可以在地上享受主你自己的同在，你自己美好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得胜，我们赞美你。但是我们还是承认我们的肉体还是有很多的困难，我们祈求主的怜悯，我们并不指望也主你也没应许我们在我们肉身里面能够达到完全，但是我们却借着你给我们的这个主你再来的宝贵的应许，让我们能够时刻的来警醒警守，让我们能够等候主的再来，也确实主再来可以救我们脱离的取死的身体，好让我们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那时候不再有犯罪，不再有悲伤，不再有烦恼，不再有疾病，甚至也不再有死亡，我们得胜了死亡，这是耶稣基督你自己的救赎的功劳，自己救赎的美好的作为，我们赞美你。所以我们谢谢你就出来保守我们，来面对这个越来越靠近末世的这个时代，好让我们迎迎一切的困难，包括任何的逼迫和患难，包括我们内在生命的危机，包括罪恶对我们的试探和引诱，甚至包括我们跌倒了犯罪了，我们都能够继续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那我要没连得恩惠没连续，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我们，来加添我们的力量，赐给我们信心。当然我们承认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有很多可能我们的观念也是为了荣耀神，也是想 更好的来进行经筹，等候主的再来。但有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那些想法却未必是上帝所喜悦的，并不是耶稣基督所教导那个警醒经守。谢谢你让我们继续的来学习怎么去警醒经守，继续的来按照主你所给我们的教导来预备好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更好的一个基督的信仰生活，使我们在地上能够应对各种情况都能够每一天祈求主的引导和保守，按照你真理的全方位的带领，让我们建立我们全备的信仰生活，好让我们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点点滴滴当中来进行等候预备主的再来，拿掉我们很多错误的投机取巧式的或者急功近利式的或者邀功请赏式的那种各种错误的等候主再来的那种心态，而在这耶稣基督所教导的那个合乎圣经规范的那真理的那个模范的那个精心经守。我们今天开始继续让我们弟兄姐妹去思考关于这最后的五个比喻，好让我们更好的来迎接主的再来。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好让我们的爱心在给点知识和见识上能够多而又多，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结满仁义的果子，直到基督的日子。谢谢你，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